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2月19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研究估计本轮感染潮或致上百万人死亡，专家称疫情海啸才刚开始，习近平左右为难。
实际上应该把重点公布在重症和医院的 ICU 病床的比例。
年终报道，同时对抗中俄，美国别无选择。
So in the long run,
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组织军队，保持警惕。卡塔尔足球世界杯阿根廷夺冠。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请宇宙为您播报要闻简讯。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中国组成立。宇宙。
好的，志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也就是12月16号，主持了新成立的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的启动仪式。这个机构呢，被非正式的称为中国组，用于专门应对来自中国的地缘政治挑战。在这之前呢，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也都相继成立了针对中国的部门。美国国务院表示呢，中国组将确保美国政府能够负责任的管理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PRC 的竞争，并且推进我们对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体系的愿景。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成立中国组的目标是帮助落实拜登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策略的各项要素。那么布林肯星期五在中国组的讲话中表示，这个机构汇集了来自美国国务院和国务院以外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会与美国国务院负责全球其他地区的同事以及国际安全、经济、技术、多边外交和战略沟通方面的专家并肩工作。志远。
另一方面，来自美国之音国会山的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为台湾提供5年100亿军援。继续由宇宙介绍。
好的，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也就是12月15号晚间，通过了新一财政年度国防开支法案。法案接下来将送交白宫，由总统签署惩罚。议员们表示，法案将为五角大楼提供重要资源，进一步提供美军实力。法案还计划强化台湾应对中国威胁的防卫能力，包括为台湾提供5年共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项总额近8580亿美元的2023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最终的协调版，星期四晚间以83票赞成、11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法案授权额度较拜登总统今年早些时候提出的预算规划增加了450亿美元。这项法案上个星期已经获得众院支持，接下来法案将送交白宫，等待拜登总统签署惩罚。国防授权法仅仅负责国防开支授权项目，最后的拨款金额会由国会拨款委员会来立法决定。
有关朝鲜半岛局势，韩国军方称朝鲜星期天发射了2枚弹道导弹。
韩国军方说，朝鲜周日发射了2枚弹道导弹。几天前，平壤宣布成功测试了一种新型武器系统的固体燃料发动机。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局势今年急剧升级，平壤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武器试验，包括上月发射了朝鲜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星期天，导弹发射的3天前，朝鲜刚刚测试了一台大推力固体燃料发动机。朝鲜官方媒体将它描述为发展另一种新型战略武器系统的一次重要试验。金正恩今天表示，他希望朝鲜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核力量，并且宣布朝鲜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核国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一组要闻简讯，由宇宙播报。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新冠疫情形势。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及深度报道，请登录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新冠疫情继续扩散， 假日临近，可能出现三波疫情高峰。美国之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主要城市的街道这个星期天12月18号出奇的安静，人们待在家里以保护自己免受从北到南袭击城市中心地区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激增的影响。据中国首席流行病学家吴尊友称，中国目前正处于今年冬天预计出现的三波新冠疫情病例激增的第一波。如果人们遵循下个月农历新年假期乘坐公共交通返回家乡的典型的出行方式，全国各地的病例可能会成倍增加。自12月7号以来，中国也尚未正式报告任何死亡病例。当时，中国当局在公众对该协议进行前所未有的抗议之后，突然终止了对疫情零容忍政策至关重要的大部分限制。该政策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支持。作为放松疫情清零措施的一部分，对新冠病毒的大规模检测已经结束，这让人们怀疑官方报告的病例数是否能够反映疫情的全部规模。12月17号，中国报告了大约2097例新的有症状的感染病例。在北京，高度可传播的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种的传播已经影响了从餐饮到包裹递送的服务。这座拥有2200万人口的城市的殡仪馆和火葬场也在奋力满足需求。社交媒体帖子还显示，中国西北部城市西安的地铁空无一人，而互联网用户则抱怨送货延误。在成都，街道上空无一人，但是送餐的时间正在改善。一位姓张的居民说，服务开始适应最近病例激增，然而他又说，获得抗原检测试剂盒仍然很困难，因为供应商告诉他，他最近的订单已经被转向供应医院。在上海，当局表示，学校应该从星期一开始将大部分的课程转移到网上。在紧挨着上海的杭州市，大多数学校鼓励各年级提前完成冬季学期。广州教育局表示，已经上过网课的学生和学龄前儿童不应该为返校做准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继续为您报道中国各地先后迎来奥密克戎的第一波全面冲击。研究估计，本轮感染潮或致上百万人死亡。专家称，疫情海啸才刚开始，习近平左右为难。随着防疫政策的突然放宽，中国各地先后迎来奥密克戎的第一波全面冲击，感染病例激增，给医疗系统带来沉重负担。有公共卫生专家批评中国政府没有在放松防控之前做好充分准备，并警告这波疫情可能会在明年一月达到峰值。美国之音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中国政府12月7号开始大幅放宽防疫政策，允许新冠病患居家隔离，取消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阴性证明等等，随即迎来了疫情大规模爆发以及民众的恐慌不安。
莲花清瘟，这颗莲花清瘟丸现在点击的话可以送50元的红包券。
54321上链接。
中国国家卫健委说，12月15号，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报告新增确诊病例。不过，卫健委给出的确诊数字只有2157例，这个数据真实性受到广泛质疑。前南华早报总编辑王向军告诉美国之音，
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就是应该说清楚，没有必要再公布每天的确诊病例，它实际上应该把重点公布在重症，而且呢，就是说这个重症和这个医院的 ICU 病床的比例。
殡仪馆爆满，外边存的爆满，太平间爆满，现在我们的发烧的人接着都没地方看。
英国金融时报16号报道，北京殡仪馆工作人员表示，仅仅在12月14号这一天，就至少火化了30具新冠肺炎确诊者的遗体。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北京通州殡仪馆员工透露，现在需求量很大，每天都有新冠肺炎死者，从早上开始火化，直到晚上十点，火化炉没有办法应付。美国兰德公司中国政策研究主任黄志环15号在这个机构举办的线上讨论会上告诉美国之音，许多流行病学模型表明中国的这轮疫情将是一场海啸。黄志环说，现在真的只是疫情海啸的开始，预计它会持续几个月，这取决于中国医疗体系的状况。他认为中国医疗体系的上限将很快达到，模型显示可能在30到40天之内，也就是在1月底，这恰好是中国的新年，可能会看到中国卫生系统相关的第一次危机爆发，感染将有多种方式蔓延。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地缘经济中心副主任尼尔斯·格雷厄姆说，当西方政府在基础设施上进行大量投资，例如扩大重症监护病房、购买更多的呼吸机以及储备大量治疗新冠病毒的疗法和药物，以真正治疗严重的新冠病例时，中国将其资源主要集中在控制疫情传播上，建立大规模的隔离设施，利用应用程式或者其他机构来追踪新冠。此外，中国农村的卫生系统将会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6号印发了《加强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务工作方案》，要求确保2023年元旦春节期间的返乡人员和农村常住居民及时获得基本医疗卫生健康服务。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大流行中心主任珍妮弗·努佐说，当有很多人同时寻求医疗服务时，每个人接受的护理质量都会下降，因此这可能会加大疫情带来的死亡人数，不仅包括病情直接死亡的人，还包括那些可能无法得到他们本来可以得到的那种高质量的医疗护理而死亡的人。许多中国流行病学者也认为，这轮疫情将在1-2个月之内达到高峰。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12月16号表示，1-2月份高峰过后，到春暖花开时，疫情有望进入常态。中国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黎兰娟12号表示，疫情可能会在1个多月之内达到高峰。台湾大学教授陈秀熙对美国之音说，
我也会很建议中国政府在考虑这样的一个疫情控制之下，慢慢要走入今天中重症的这所谓的中重症的社区中重症监视，以及基因系列新型变种病毒的这样的一个监视，才是今天真正控制这个疫情的最佳状态。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近期华山医院疫情防控工作会议上预测，上海这一轮疫情高峰将在1个月之内到来，要整体度过这次疫情则需要3到6个月时间。经济学人15号发布模型预测，如果任由病毒肆虐，预计将有150万中国人死亡。在严峻的情形下，大约96%的人口将在未来3个月之内感染这个病毒。ICU 病床的需求将很快超过供应。60岁以上的人将占死亡人数的90%。在高峰期，将近2%的劳动年龄人口会生病并且出现症状。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如果中国政府做好准备，让90%的人口接种疫苗加强针，并且有足够的抗病毒药物来治疗60岁或者以上人群中90%的病例，可以将死亡人数保持在72000以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由宇宙播报。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对本文有贡献。阅读更多薛小山采写的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搜索薛小山。
以上是美国之音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由宇宙播报。接下来我们将给您带来年终报道，同时对抗中俄，美国别无选择。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及深度报道，请登录 www.voachinese.com。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 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年终报道，同时对抗中俄，美国别无选择。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出台新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共同挑战。与此同时，中俄关系愈发紧密，乌克兰战争削弱了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能力，使得俄罗斯更加依赖中国。同时对抗两个核大国，美国是否有能力？美国之音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不同的挑战。10月12号，拜登政府发布任内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点名中俄对美国构成不同挑战。根据这份战略，俄罗斯对自由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直接威胁，而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具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推进这一目标的国家。国家安全战略原定2月公布，由于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战略的公布被延期。报告说，未来几年，美国面临的压倒性的挑战将是超越中国并遏制俄罗斯，同时专注于恢复国内受损的民主。随后不久出台的国防安全战略也将中俄列为战略竞争者和潜在的敌人。报告说，俄罗斯是迫切威胁，但中国是步调挑战。也就是说，中国军力的发展步调成为美国的军力发展步调的衡量标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先进程度以及能力范围是美国需要克服的一种标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戴亚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虽然俄罗斯是大的直接的威胁，但是中国是美国主要的战略对手，长时间以来已经很明显，所以美国必须采取措施应对中国。戴亚门说，
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组织军队，保持警惕，通过软实力、公共外交、私人外交以及与世界接触的其他形式，来确保中国不会利用我们的朋友和盟友，不会使用武力或其他的不当影响力来获得对自然资源的不公平使用权或优势，或控制海上通道，控制别国领土。最重要的，不要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从长远来看，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对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主要威胁。
他认为，美国必须在中国的长期威胁和俄罗斯的短期威胁之间做出某种平衡。美国同时应对中国和俄罗斯。2022年，美国也同时采取措施应对俄罗斯和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3天，由于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地区独立，拜登总统立刻宣布禁止美国人向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投资，不得与其进行贸易和对其拨款，并警告说，如有必要，准备实施更多制裁。2月24号，就在俄罗斯凌晨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几个小时之后，拜登公布了升级版的对俄制裁方案。制裁措施主要在金融方面，美国将对俄罗斯10家最大的金融机构以及持有俄罗斯银行近80%资产的金融机构实施全面封锁、账户制裁，并施加债务和股权限制。此外，还将针对俄罗斯1/2以上的高科技产品进行出口管制，主要涉及俄罗斯的国防、航空和海事部门，以及长期削弱其工业和经济实力。在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同时，美国也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支持。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21号公布的研究报告说，自乌克兰战争以来，拜登政府共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76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这个数字是自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总和的6倍之多，也是乌克兰每年军费预算的3倍多。 这些援助都是以武器和其他军事设备方式提供的。此外，11月22号，美国宣布将继续向乌克兰再提供45亿美元财政援助。分析人士相信，这样的援助加上来自美国盟友的援助，不仅令乌克兰抵御莫斯科的军事力量，而且也促成了乌克兰的一系列的强大反攻，使基辅能够重新夺回在战争最初几个月失去的大部分领土。除此之外，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资料，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国防部向欧洲另外派驻了20000人部队。截至6月底，美国在欧洲的驻军高达10万多人，人员来自海陆空、海军陆战队以及太空军。乌克兰战争并没有分散美国对中国的注意。美国从年初开始就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例如2月4号，在中俄宣布两国关系无上限的同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22年美国竞争法。3月28号，美国参议院通过参议院版本的美国竞争法案。8月9号，拜登总统将这两个法案的最终版本《芯片与科学法》签署为法律。该法案规模高达2800亿美元，旨在支持美国的芯片制造业，解决全球供应链问题，并反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2022年，在中国极为敏感的台湾问题上，美国采取了新的措施，加强了与台湾的联系。除了根据长期政策向台湾进行军售，并例行穿越台湾海峡之外，美国还加强了与台湾的政治联系，包括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轮番率团访问台湾。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有至少10个国会议员代表团，共计33位民主共和两党参众议员前往台湾访问。其中最受瞩目的为8月初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议员访问团。佩洛西的访问导致了中国在环绕台湾岛举行了大规模报复性的军事演习。9月14号，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了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这个法案被美国议员称为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台政策最全面的调整。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年终报道的第一部分，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不同的挑战。休息一下，为您播出第二部分，乌克兰战争让中俄的联系更加紧密，美国别无选择。欢迎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请听年终报道的第二部分，乌克兰战争让中俄的联系更加紧密，美国别无选择。美国之音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乌克兰战争让中俄的联系更加紧密，美国别无选择。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罗伯特萨特告诉美国之音，同时应对来自中俄的挑战，美国没有选择。萨特说，
"我们别无选择，别无选择。自2014年以来，中国人和俄罗斯人、普京和习近平针对美国的利益合作的越来越紧密，这已经持续了8年。其实应该2013年就开始了，从那时起就一直在进行。他们利用了奥巴马政府的弱点。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他们又抓住了弱点。特朗普对俄罗斯相当软弱，对中国也是摇摆不定。
萨特认为，如果中国控制了亚洲，亚洲就会对美国有敌意，这是生存性危机。中国的工业政策，对高科技的控制，就意味着中国会有更强大的军队，这样中国就会主导美国。中俄关系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普京在乌克兰战场上面临严重挫败的时候也没有发生改变。虽然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表示过疑问和担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多次在公开的场合表示反对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但是这些都没有影响到两国的合作。事实上，乌克兰战争以来，两国在军事、能源以及货币方面的合作 越发的加深。我们看到11月30号，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轰炸机在西太平洋，也就是日本海和东中国海进行联合巡逻飞行。11月29号，习近平向第四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的时候表示，中国愿同俄罗斯一道打造更加紧密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11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会见俄罗斯新任驻华大使伊戈尔·莫尔古洛夫时表示，不管国际形势发生什么变化，中俄作为两大邻国都将不断地推进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莫尔古洛夫表示，俄中关系牢不可破，两国友谊能够战胜任何挑战。莫尔古洛夫还透露，习近平明年春天在中国的两会结束之后将访问俄罗斯。在联合国，俄罗斯和中国联手共同阻止美国和西方盟友对伊朗和朝鲜的动作。乌克兰战争以及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大大削弱了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能力，让俄罗斯更加从属于中国。专家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有可能进一步加深。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高级主任大卫·舒尔曼告诉美国之音，俄罗斯现在无处可去，中国现在在决定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轨迹方面完全处于主导地位。他说，除非中国利用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在中亚、北极、远东等中俄容易发生冲突的地区提出更高的要求，否则两国关系不太会发生变化。
以上是美国之音思阳发自华盛顿的年终报道。同时对抗中俄，美国别无选择。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本期节目截稿之际，举世瞩目的卡塔尔足球世界杯决赛传来了阿根廷夺冠的消息。阿根廷120分钟以3-3踢平，在点球大战中戏剧性的以4-2击败卫冕冠军法国队，第三次走上足球世界杯冠军领奖台。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批评国际足联拒绝在世界杯决赛时播放乌克兰总统的和平信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批评国际足联拒绝在星期天的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前在比赛现场播放泽连斯基总统的视频信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该办公室向 CNN 发表书面声明表示，用英语录制的该视频意在呼吁和平。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声明说，卡塔尔支持泽连斯基总统的倡议行动，但国际足联阻止了这一倡议，并且不准许总统的视频讲话在决赛前播放。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还表示，假如国际足联不播放泽连斯基总统的视频讲话，他将独立分发该讲话的视频。国际足联阻止播放讲话，将显示国际足联不再对足球有可贵的理解。这就是足球是使各国人民联合，而不是支持现有的分裂的运动。CNN 的报道说，CNN 向国际足联发出询问，但没有得到回应。卡塔尔则没有就乌克兰提出的在决赛前播放泽连斯基总统讲话的提议做出公开的评论。CNN 星期六得到泽连斯基预先录制的视频讲话的拷贝，泽连斯基在视频中说，足球运动的本意是让世人走到一起，他呼吁要世界杯，不要世界战争。他说，世界杯再次证明不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公平的比赛而不是玩火决定谁是最强，在绿茵场上而不是在战场上决定胜负。评论员说，阿根廷可以哭泣了，这次留下的是喜悦的泪水。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